这边有几个问题哈，我们就谈一下了。可否请法师对法身及佛身的意涵再多做说明啊？那个这个其实从我们现在在谈中论里面也会通到这个道理。我们讲这个法身啊，我们现在这其实我刚才也正想要讲的，就是我们说十方三世一切佛同共一法身，但佛跟佛有没有差别？有，还是有差别。哦，那就混在一块了。没有，同共一法身是旧法身，但法身的时候，就像那个他会讲，就那个地珠啊。因为这个在讲西方后问的时候，他也谈到，就是说，因为因不同啊，但每个珠可以互相辉映，对，第四天的珠啊，一个珠王啊，这个珠可以照，可以其他珠可以入此一珠，那个珠可以收摄这个珠，那一珠入一切珠，一切珠入一切珠，对不对？那个一个珠王嘛，互相珠的光能不能相互含摄？但会不会互相障碍？不会，因为。同共一法身，什么叫法身？佛的那个法身啊，我们是，我们法身是一切法，对不对？一切法，那一切法的本质是什么？是本质本来极净自性涅槃的。所以佛后来所证的是一切法平等法身。所以当佛见到的是这个智慧能通达，那一佛都同证这个法身，所以同共法身。所以法身在哪里？既然所见到的是一切法平等，法虽各有差别，乃至佛虽各有不同的佛，但所入法身是一切法界处都是法身即灭处，是不是？就我现在举一个例子哈，梦里面是不是有山河大地？但梦的山河大地有没有离开做梦者的心？那，做梦的人有梦到桌子对不对？梦到椅子对不对？梦他自己对不对？也梦到墙壁对不对？梦境里面有很多的影像，这所有一些梦境有没有离开你的心？没有，就像唯识里面万法唯心对不对？那万法唯心，一切不离开心，那所以说这个东西是所有的觉性心性心有没有离，有没有心外之法？没有。所以当我的心清净，能不能在一切法处通透？是一切法处皆能含摄诸法，都是不是都一切法，就是我们现在不是都有法跟法的隔阂，但如果我们入于法性处，是不是法性平等？像比如说我们现在为什么这么一个小身体，那这个小身体就像梦中里面会执着我这个身体，对不对？那其实你本身有没有跟外面世间有没有完全隔阂？没有完全隔阂啊。梦中是梦中人，梦境躺着人不要讲，就是梦中人啊，执着我跟桌子跟外面不相干。可是实际上以我们来觉悟来观察，梦中人跟梦中境有没有完全分开？没有吧，是不是？因为不是就是不离他的心吗？所以一切虽差别，本质是不是相同？所以如果从本质是一切法，是不是没有隔阂？就变成诸相一相，一相无相，是不是？所以当我们现在众人，我们也都是有隔阂。就像我们现在在做梦，我就认为墙壁跟我无关，墙壁是外面的，所以我会有诸多差别。那因为有差别，所以我不能走过墙壁，是不是？但如果发觉其实是平等的话，我又没有这种彼此的障碍，有没有自信，有没有他性？没有，一切性平等。行业平等的时候， 有没有要移动，因为十一年来一次都是 一位等同一位，佛如此我如此，所以我是我佛是佛，但度于法性处的时候同共体证那个法平等性，是那所以说我们如果能入一个法界性的时候，我们是可以跟一切佛在这个点上相应，所以变成三世一切佛，我们是未来佛，但同共一个法身，因为都入于法性处，所以各有诸各有不同，因地不同，每个人就像其实他讲的就是十报庄严图，每个菩萨就像诸诸互相含摄，但因为过去因不一样，所以有不同的因相，不同的因，所以它会现不同的相。但虽不同相，本质没有相通，本质相通，所以佛火会相通，但佛火各有各个火，各个火，但虽各个火，但本质有没有相通？有，就像浪有不同的浪相，但浪体是不是一样？一样。但我们如果要以法对立法要相通不容易，那真正的相通是从哪？从法性处最容易通，而且法性处通能通一切处，是如果浪对浪，你是浪，你是那个浪，我是这个浪，但大家同入这个法海的时候，是不是彼此不分？而且是不但此浪通那个浪，这个浪通一切浪，一切浪皆同一法体，所以当我们能入于诸法实相处的时候，是不是能同共三世一切佛的法身？那既然如这样，随你入一分，是不是跟三世一切佛起感应？那起你任何分别的时候，你可以单独以释迦牟尼佛感应，可以单独以阿弥陀佛感应，可以同时跟三世一切佛感应，是不是？为什么？因为那个共通处啊是一致的，所以共通处不是体连在一块，是入于法极灭性的这个极灭的智慧啊是一样的。那所以说当我能入一切处，一切我自我障碍的法体的障碍并没有，我是变成普入一切处，那其他的火如此我也是如此，所以我们就能跟火产生相应。所以我们现在经常就是我们经常都是依着自我的执着，然后乃至火的执着，我们以自信来见我，以自信来见我，结果我跟佛产生的对立。可是如果你不以自信来见我，不以自信来见佛，然后不以自信来见心，那不是心佛众生三无差别。好，所以以此一心，以此一心起颠倒，名字为众生；以此一心一解脱，为之佛，没有差别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不是唯识里面的依他起生变即止，依他起生缘成实，是以此一心起颠倒，只有自信叫做众生，以此依他起观一切法无自信，这不是缘成实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所以说我们现在为什么不能通，是因为我们自我建立一个跟一切法的对立，所以没办法通。可是当我把这些相都泯除，同入极灭性的时候，其实一切就感通了。所以能理所理性空寂，感应道交难思议，是不是这样？真正要感应道交是从哪？从性空寂，从性空寂。而一切法性空在哪里？性空不是独立空啊，性空是在一切法处啊，是。所以只要一切法住观空，是不是就是感应道交难思议？因为空不在哪里有，不在哪里没有，一切法法性空，是。所以我随观一切处，只要一现前处，我能观杯子法诸法无自性，杯子法性即灭，是不是就是入沟通处？那你说我用杯子跟火沟通有何不可？因为什么？因为诸法平等，杯子有杯子的差别性，但杯子的差别性有没有跟其他法性？从缘起是差别，从本体是一致， 那我是借缘起观本体，那我以杯子的无自性里面观法性空，是不是以此与一切法性相应？所以当我能见一切法为空的时候，其实才是跟诸佛感应道交，懂吗？好，那既然能以随一处法，一切处法都能入，因为一即一切，不是吗？那既然一即一切，杯子是不是也是一切？乃至一念三千，一念心里面是不是具足三千？所以随任何一念心，是不是能入三千总摄十法界？是。那如果了解这个东西，我们随一念心，随一切法，是不是能通摄一切法身？所以这个 重点在哪里？现前一念心，念念觉啊，是不是念念与佛相应？那我们要来起一个法，什么法？因为现在众生还有颠倒啊，不能随意起法，起的法能不能起颠倒？因为我们还有众多习性啊。那所以这个时候就产生了，虽然诸法平等，但你还不平等，你还有习性，这时候就要挑所缘。所以《楞严经》里面不是有很多的那种，有的从六根入，有的六尘入，有的六识入，对不对？《楞严经》里面，阿罗汉、佛入、菩萨入道的方式，一个是耳根圆通，一个是什么？一个是大势至菩萨的那个念佛圆通，对不对？他很多的圆通法门啊，是不是到最后六根碎六根，是不是六根能复用？因为六根的分际是你自己执着出来，如果你打破了六根的分际的时候，六根是不是互用？那你看就通了。那通的时候，那是不是乱通一通？不是，因为要看你的因缘。那所以说，取一法你相应的善巧处，入一法以一法通一切法。所以念佛能不能成就一切法性平等？可以啊。那为什么要念佛？因为以你现在的烦恼业障中，以念佛心。还没得其法的时候，可以建立你的除你的罪业，增长你的福报，然后渐次成熟后入法性，这就是念佛的善巧。所以众法皆平等，众法皆可入法性，但我独取念佛法门，因为应我的机。那你如果不应这个机，别的也可以啊，别的也可以啊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所以最重要的是现前一念心，能不能随着你的能力跟智慧，能越靠近法性，越能如实知道实相，是不是就越与诸佛法身相应？既与诸佛法身相应，是不是同此同此得三世一切佛的加持观点？这才是真的加持观点啊！而且这个加持观点是感应内外，感应道交难思议。真正的感应原理是从这里来的，知道吗？所以我们经常哇，变来变去，入笼入空。其实我们是借一切作为，以便摄心，从摄心当中，以面让心清净，慢慢远离一切不当的造作，慢慢以适当的造作去除烦恼，以这种去除烦恼当中，慢慢跟一切法性相应。知道吗？所以为什么你看有定力的人持咒容易成就？因为他障碍比我们少。那不但有定力的，还有智慧力的人，是不是就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？这样无上咒、无等等咒在哪里？波折，这时候才能到彼岸，到彼岸，是不是？你知道他的意思，所以说有的人同样在，你看如果你有这样的智慧，你知道说一切法平等，因众生起种种善巧，众生有人问说我们这个施食有没有作用？施食有没有作用？假如我得罪你啊，因为我就内心跟你忏悔，那你很不高兴说你怎么都没忏悔？有，昨天晚上我就在房间，我跟你说道歉啊，你就这样啊？哎，我意识到就好了，我真的很忏悔，只是没跟你说。对，那这个你当然不高兴啊，你要讲出来啊，对不对？ 你造业的都说具体做出来，怎么道歉没有具体做出来呢？为什么？我们众生必须以众缘才能成就那个心念啊，你必须以众缘成就你的歉意，我必须纳受这个东西才愿意忏，让接受你的忏悔啊。哦，你空来空去我怎么知道，是吧？好，那像我们现在人家要到我们家里啊，中午到了啊人家就走了，到最后讲说连到中午也不留给我们吃饭。有啊，我你要吃就吃，我觉得就是自己家人，可是你没讲我怎么敢吃？还要讲吗？当然要啊，我拿大面型给他领导去才讲。他说啊，就吃就吃，我说没有啊，那个有说没说差很多的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事实是不是有啊？有说没说，人家敢不敢那就差很多了。对，我今天用这样的诚意打这样的手印，虽然有些道理我们不完全知道，但我以这样的心意做这样，连在打手印用我的身口意表这样的清净跟欢喜跟慈悲供养大众，以这样的功德力，是不是众生容易受用？可以啊，总会没用，你天天都这样用的啊。你说这个没用，哟，你现在天天都照这样做的，你也都必须要有众多因缘才受用的哦。那我们也以用众多众生起者，那因观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。所以随你对这个道理了解，然后起这个妙用，其实能不能度很多人？有啊，有的人就是智慧够啊。啊，智慧够的时候，见这个人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，见畜生还能说畜生话，所以你看什么话都能说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能观察。那我们现在连人话都讲不好，那为什么他可以？因为他能通达，他没有自我障碍，是不是？那为什么要需要人话？因为这个人这样的分别。为什么要这个动作？因为他依这个动作起这样的念头。那为什么你能这样善用一切分别？因为我知道一切法无自性，所以我善用它，不是就从这来了。所以持咒有没有作用？有啊，但有没有作用？未必哦，就看你用什么心情。我知道一直念念念念，唯一的好处就是多喝水。其他没作用，为什么？你又不跟他相应，是不是？所以我在这原理呢，就是法身即活身，因为活没有另活，之所以有没有活身相，但活身相是应因缘现五蕴身相。你看连地藏菩萨都可以现石头啊，是不是可以现种种身来利益众生啊？为什么来讲众生应以什么来度他就现什么嘛，跟观世音菩萨一样啊。所以他可以现无印身相，他可以现比丘相，啊，宝积经里面他现比丘相，他可以现很多相，他可以化作比丘做什么事，他都可以啊。那随手拈来，皆可以应众生缘生其相，啊，他会不会执着？他不会。所以法身变一切，所以变成，所以我在讲说，恭敬依依法，即如供养佛。会用心的话，每一个点滴处都以这样的清净心来对待。也胜过你执着一定的形式大得多了。好，所以该怎么样该怎么样。所以为什么说吃饭睡觉也都是波折啊？为什么？我依以现在的因缘，尊重现在的因缘，但我不取这样的心，每一个东西都带着一个依法觉照，这才是精进。所以后来精进不是形式的精进，是时时念念依法相应才叫精进，是不是啊？当严肃则严肃，当轻松则轻松，当睡则睡，当走则走，行住坐卧依然都如此。那不是为行住坐卧而行住坐卧，而是在一切应众生缘当中，依法不离，依念不离法，这才是啊。好，那吾以日常中培养哪些基本信念，才能决定见净土啊？基本信念啊，我们的这个基本信念啊。当然要谈也还很多，我们过去也都谈了很多，那个才能决定见净土，决定的哦。好，当然要决定的话，当然就决定不要不见， 哎，那我们现在就讲决定渐进图里面，我们当然可以分很多层次，是事项的还是理想的。当然真正渐进图来的话，当然要先心进，这是比较高的，是不是？那我们当然决定有很多类，但问题就是说，我们有的人是从以解悟行而证悟，那证悟这个是决定的，因为他已经相应了。那我们至少要得到圣解，得到圣解。那圣解里面，像我们来讲，有没有圣解？我们平常有没有圣解？有。像比如说，我们在座有没有喝过砒霜的？没有。啊，你知道砒霜会不会喝了会不会死？圣解，你看。啊，都没喝过哦。啊，都知道不能喝砒霜，对。我们有没有跳楼过的？没有。那要不要跳看看？不用了，跳楼会死。有没有圣解？圣解，就这样。没跳过都知道，那问题是怎么样？很多的经验让你知道净土义，所以你对它的价值不动摇。所以我们平常如果培养这个净土，就是说，像比如说我们平常对这个秽土跟净土的秽污秽跟清净的意义，那我们从随你了解你对净土的道理，能知道那个净土的真实，就是随你能越靠近。你那个决定条件就越具足，是不是？你看呢、啊？我们小孩子不知道会去爬上楼，栏杆，但大人不会，甚至只要靠近栏杆会爬。为什么？太多的经验告诉，而且这个经验是什么？人家告诉你，你都还没跳过，是不是？一样的道理，当然我们从很多的念佛、很多的情形当中，我们去越相信净土的意义，而且是要亲近。所以我刚才不是讲吗？其实这个东西要决定并不会容易，但如果我们越更加清楚，其实我们整个念佛的清净的原理啊，这个感应的原理，净土往生的原理，我们有时候因为基于某种认知觉得好遥远很难，因为不知道。像比如说有些懦弱众生觉得我要到净土，像比如说我们很多人说你会不会去，不知道呢，这表示什么？你对佛的愿力不相信，还有对你的条件不相信。我相信就能去吗？相信能不能去？我们来问，那个日本净土正宗，他认为只要有愿就能往生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就不要行，只要有愿就能往生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也对也错，愿不就是念吗？既然临终一念可以往生，为什么临终一愿不能往生？对不对？除非您火定一念可以往生，那我当初的念就是那个愿啊，怎么不能往生？可以啊。问题就出在哪？你真的能一念吗？你跟我讲的很简单，对，如果当现前临终决定轮回那个念是对的话，你没有疑惑，你的念可以往生。但如果你这个念是什么？是一个狂想妄想，虽有愿但不是真的。我们经常以为自己已经确定了好，但其实没有，你没有经过验证，你不要以为你真的想去。其实我们绝大多数还是以世间为重的。那你看，要形成到最后完全没有杂念，是因为我觉得对世间里面，尤其我们讲基本信念决定净土里面，第一个，你必须要让你不能往生净土、障碍净土、生疑惑的念先拿掉，你对净土的任何疑惑解决。这就是从这边开始来，也不是轻易人家一直跟你灌输你就能建立的。我告诉你，其实不是这样，所以我才要讲说，对净土有任何疑惑，趁早提出，趁早提出，不要人家跟我讲我们怎么去建立，不是， 基本的信念，不是我们的闻思修，这就是我们基本信念。我们从以更了解心佛众生无差别，原来现前一念我往哪里走，就是净土因缘。我这个一念只要我如实信受，我不动摇，其实最后一念就能往生，就是发愿可以往生。因为发愿就是我真实愿，我这一愿就是我那一念，可不可以？其实道理是讲得通，但往往是因为他们在讲这一念的时候，竟然把其他法给否定掉，这个就是我们要破的。因为我们众多的行就是要成就那一念，结果你把那一个众多行成就那一念的因去掉的时候，那一念不会成。没错，那一念可以往生，可是那一念你不会成，因为你没有因，出在这个问题上。否则的话，那一念可以往生。那好，你现在越来越了解那一个念，就是说我为什么能决定见净土，为什么能知道？因为我所有能障碍我的念头，因为我们要谈还很多，就是我们这里简单谈，就是说你现在发觉你念不来，或是你觉得你对世间有挂碍的，坦然一点，挂碍的拿出来，对世间难以舍得，讲清楚，看清楚，对净土的没办法一心向往的拿出来，疑惑在哪里？其实这就是学佛者，他不会随便随顺人意的，他会觉得说你讲的我能接受的，是因为我能理解你讲的道理上随不得了我，凡是疑惑处我就解决。所以说我们像比如说我们现在越清楚说，像我们为什么我们不是正说净土，但我如果更进一步去了解苦集灭道的道理，更了解真正修行的原理，进一步从这个基础，像比如说我们从阿含讲到这里，其实是不是在讲净土？是讲净土。因为我们把一般净土的背后的原理讲来了，现在依这个原理所起的善巧方便跟接引，我们找到理由了，那我们心里没障碍了，所以我们就念得下去。我们知道原来我念佛里面这一句话为什么它，我应该怎么念，而怎么念的时候，这句话具有净化身心，而所谓净化身心的时候，就是跟净土有缘，所以净土不离我哪里，极乐净土但在我心。这时候你就很乐意去努力去修，而且当你在努力真正如法修的时候，你的净土的节奏就会慢慢出来。这个净土不是说看到，而是说那一个受用，比如说我们现在心做肮脏的，像现在在选举，哦，实在是每一选举就很苦恼。但我们现在如果以更大的悲悯心看众生的苦的时候，我们就比较不会那个肮脏对立，甚至想要去悲悯。那为什么你突然在面对很污浊的东西，却有具有很大的免疫力？是因为你的清净，你没有掉入你的党派之争，你没有进入那个情绪，你用一个以佛弟子在看世间的这种心情来看到他们的愚痴跟痛苦。这时候你虽然图没改变，但其实有一分接受净土的味道，有没有？世间没改变呢，但因为你心清净了，所以你化解图改变了，烦恼是还在，但你化解，你比较不受烦恼影响。其实这不就是净土的另外一个意义吗？它就是这个，所以应该从这里来谈。就是说如果培养哪些基本信念，这个信念啊，当然也可以，我们可以有一个标准，但这个标准啊，其实我比较不会说给你一个好像革命的信条，然后你就天天念这个，不是。其实我比较，我的培养我的决定性，就是因为你这句话其实已经告诉我答案，哪个不决定的找出来，什么不能决定的，让你疑惑的，让你无法割舍的，这就是你现在要处理的。好，所以为什么当我们在说法的时候，其实都是在帮助建立净土的决定见，那一份苦集灭道的原理，可以让你更加知道说降修原因在这里，结果在这里，你会更相信。所以我们在谈那个生无生论的时候，有的人谈以为很高，其实如果你了解的话，你会更加确信说其实整个修行原理是在这里， 我更加相信原来净土法门跟其他法门是相同的，我更加能轻松啊。它是整个世间法的缘起道理都在里头，啊，世俗世间法都是综合在这里，你就能信受这个。好，那真正依教奉行的行者所展现的心念为何如哈？啊，依教奉行啊，其实这个依教奉行，我们现在先简单谈啊，就是说，其实就是皈依。当我依教奉行的时候，你会以法，你会为法不惜生命，严格来讲会这样。也就是说，一个真正依教奉行，如果真的如我们讲，就那个信念是决定的话，那个依教奉行会产生什么？世间利益、世间东西不容易取代你的啊。假设你在某个因缘当中，你所有自我肯定的东西都会移走，但不会移走你的念头。你就是我的意思，就是所有东西都会把你逼，你都会毁灭。所有你自我肯定这一生，注意啊，你这一生所有赖以自我肯定的东西，突然都可能会毁坏掉。你会不会对法修行有种后悔？这时候你就是依教奉行的，你不是依语言教，你是依法修的人，如说修，如说行者。知道依教奉行不是光那个语言，是将那个法实际在内心里面修的。简单来讲，依教奉行会怎么样？正如我之前不是谈吗，我们在修忍辱，我们修忍辱的人会怎么样？我要忍过去，是不是？那我们就忍外面的恶法，以便让这个恶法慢慢消除，到这个恶法不见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在忍辱的时候，是不是有恶法要忍，对不对？然后同时你希望这个恶法在忍辱当中，我不要去跟它对立，但这个恶法被我忍辱以后慢慢会不见掉。其实你有没有期待苦跟乐？而这个期待心其实是最，这个期待心本身有没有忍辱？它忍世间法，可是有没有把佛法忍起来？没有。所以我不是讲说，假如我们真正在忍耐，忍的是什么？忍的是那个不应该以自我跟一切法的不当认定跟执着，应该忍这个，所以这个才会走向无生法忍。所以我常常讲说，现在如果有人骂我，那我们像现在如果有逆境出来的时候，我们会不会出来捍卫？一般会吧。我们会像比如说现在如果有人骂我，那我要不要回答？我要不要解释？要。假如他不是恶意的，他恶意的我就不解释啊。如果他是不是恶意的啊，我就解释。为什么我要解释？我不让他造业，不是要澄清自我。那有时候为了澄清自我，也不是为了保护自我，是因为你尚有其他因缘要度化众生，整个意义都是在法，不是在那个我。注意，如果对方是无理的，你到最后要忍的是什么？忍那个自我肯定。所以当有人骂我大行的时候，我又经常举那个例子，我应该也出来说骂得好。为什么？注意哦，我们经常在乎如合不合理，对不对？但我被骂的人，我不是不知道他不合理，但我却知道这个不合理可以帮助降服我。注意啊，我知道他不合理哦，我不是傻到不知道他不合理哦。那这样学我学到最后会破皮啊。当然他不合理我知道啊，但它的不合理是对我来讲是某一个意义的合理，是吗？合理的断我执。那这个时候我应该顺哪边？我是要顺世间的合理来跟他解释你不合理，还是要顺出世间这个不合理却可以降服我，我应该顺这个理磨练？那这个才叫做依教奉行。因为你依什么？要修忍辱的真实教， 但如果你只是人表头的话，只是人有没有真正的依教，你没有把这个教弄清楚，所以你有没有真正的依教奉行，其实没有。所以我们真正依教奉行的话，对法会产生极大的皈依，会照着真道理，我在乎的我心有没有离开法，我不是在行这个法里面在寻求任何的任我而的自我肯定，乃至我不再行任何法，在寻求对世间的更多的爱着。依教奉行的是这样。那依教奉行跟依法，依法行是你会的，依教奉行你，我当然其实都可以这样谈了，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做不到，但你会勉力而行。那我觉得这个修行的意义在这里看到出一个大丈夫，就是说其实他还吞不下，但他懂得佛告诉我这样，我应该解释，但我发觉任何解释不过在增长更多的自我肯定，我宁愿不说。那经典结果做梦都一直解释，我白天不说，那我也觉得难得难得。对啊，那因经典啊，不过久了以后，他不是一味的压抑，他经常是从佛法去消解那种压抑的苦。所以修行当中，如果没有用法来消融它，一味忍辱会出问题，会出问题，有时候会出精神问题。但如果有法来疏解你，就是说我虽忍，大家对我侮辱怎么样，但这个东西我始终不离法，这个法会滋润你，让你坚强。对不起，时间一下子没办法讲到其他，那就下次好了。好，我们下次。好，好吧，我们合掌。愿以此功德，
愿以此功德，
普及于一切，
普及于一切，
我等与众生，
我等与众生，
皆共成佛道，
皆共成佛道。